请最大的翻开《传心华要论本》第190页。我们今天从190页论文第二行开始讲起。190页第二行，请看论文。问：声闻人常行于三界，不能常于菩提者如何？师云：行者止也。声闻人但能断三界见修，以离烦恼，不能常以菩提，故还被魔王于菩提中捉得，与林中宴坐，还还成维系见菩提心也。菩萨人以三界菩提决定不舍不取，不取故七大中米他不得，不舍故外魔也米他不得。如但临者一法，应者早成也。应者有，即六道四生闻出；应则空，即无相闻现。如今但知决定不应一切物，此应为虚空不一不二，空本不空，应本不有。十方虚空，世界诸佛出世，如见电光一般，观一切存动寒凝，如想一般。见十方围成国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闻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异，法法不异，乃至千经万论，只为汝这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啊，这一段文，这是另一个行者啊来参访黄檗禅师的啊，他提出了问题，他问：声闻人常行于三界，不能常行于菩提者如何？那声闻，也就是我们讲的二圣人啊，声闻圣，声闻圣的四果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的四果啊。为什么叫声闻呢？因为它是听闻佛陀讲四圣谛的道理啊，因听闻佛陀讲四圣谛啊而依这个戒定慧37道品将修正而断见思惑的，所以他的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所以他一共有四果啊，前面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这是果，那阿罗汉就是道了，已经成就了啊道。那声闻圣的他的出发心呢，他是以远离啊，想要速求处理三界生死烦恼，所以他对世间的这个事情呢，他啊不落着。我们这世间这种五欲十二入十八界这种种这些啊，我们凡夫所贪着的，对着声闻人他毫无乐趣，他一心只想求速速处理三界生死，证入一个清净极灭的涅槃境界。所以他不落着于三界，他是以这样的因地心而修行的。所以等他修正成功了，断了见思惑了，那当然如果是立根的声闻圣呢，他有欣喜大圣，他可以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了。但是如果是顿根的众生呢，啊，他就执着这个三界苦啊，三界万载苦啊，不能再到三界来受着受苦受难了，不行了，这三界一定要赶快速速脱离的，那他就什么呢，灰身泯智藏于三界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啊，灰身泯智也不起作用了，就沉寂在这极灭三灭九里面了。 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异界有异界的肉，啊，这五欲六尘肉，但是这个肉不好，啊，这是麻醉的，越迷越深的。禅定有禅定的肉，啊，我们叫做禅业为实，啊，那比这个禅定的肉比异界的肉就更肉了。那比禅定更肉的有，就是声闻所证的清净极灭肉，清净极灭的。涅槃寂静肉啊，那还有比这个更热的，有菩萨全教菩萨所证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肉。那还有没有比这个更热的？有，那就是极乐，就是我们的涅槃三德法身般若解脱过具常乐我净，这是最高的。所以极乐是指这个啊，不是无意或者是禅定或者是那个寂静三昧，不是，是那个法身般若解脱过具常乐我净，这是最圆满的啊。那二圣人呢，他就沉寂在这个涅槃极净乐啊，就是在那个极净三昧酒里面就不肯出来的，灰身冥智找不到他了啊，在那里啊，这个不理世事了啊，不理这个世间的一切事物了。但是我们依照经典所说，因为他有欣喜过大圣，所以经过两万大劫他还是会出来利益众生的啊。所以他常行于三界啊，他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因地心是这样修的，所以成功了，他的常行在这异界色界无色界这里面，灰身冥智找不到他了，找不到他了啊。但是不能常以菩提者如何？但不能常以菩提，菩提是觉，所以呢，前面那个声闻圣，他当他从空出假的时候啊，他行菩萨道啊，啊，那他如果在一个很平常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安住他的心，他可以安住他的心不动。但如果是碰到那个环境很恶劣的，哎，说不定他要动心起来了，他心里有起维系的波涛了，啊，所以。这个声闻圣啊，他也会退啊，他会，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会退，有时候退到啊最差劲最糟糕是退到虚头环骨，位不退，绝对不会比这个位置更低的。所以他在用功，在用功，哎，又到了这个阿罗汉道，阿罗汉道。那有的菩萨道的大圣，他根本不怕退，这勇猛精进。所以在这勇猛精进的过程中，在修行中，我常说我们是先以智慧来照破烦恼，但是证阿罗汉果了，在学习转烦恼成菩提，然后再来就是烦恼即菩提啊，那再更深一层，也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就是一心的体用，那就是证以常心以菩提了，所以常生以菩提了啊。所以这个常生于菩提的意思就是你在任何一切境界中都不动心，那就是常生于菩提，念念觉啊，就像坛经里面所说的，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啊，阿罗汉碰到轮刀上阵啊，或者碰到了那个很艳丽的女色当前啊，那个时候他还有一点福的功夫啊啊，那所以以前我曾经讲个公案，以前梁武帝他出去这个那个野外去到山林里面去游玩的时候啊，看到一个深山里面一个山洞啊，里面有个老长者，头发也白，胡须也白，他问他在这里修行多久了，他说500年了。哦，500年了，你看寿命很长，他能把他请到宫里头啊。那时候智公和尚也是一样住在这个梁朝梁武帝的宫殿里面，哎，他在想，我这个修行500年了，我这郑国的这个仙人啊，那我们那个智公和尚是个和尚啊，对不对？他也没有500年，到底这两个人的功夫是哪个高，就让他们比一比啊，让他们较量较量。那皇帝下了令，好，智公和尚好啊，我们就大家参学参学嘛，那就梁武帝就派那个 宫廷里面最漂亮的那个宫女啊，帮他们洗澡，帮他们洗澡啊。那最先呢，哎，那五百岁的仙人啊，那还能够勉强，还能够谈笑风生。智光和尚是谈笑风生，一问一答，讲到修行，一问一答，哎，然后过一会儿，那个仙人开始啊，哎，脸色开始沉下来了，开始不对劲了，开始压紧牙关了，开始眼睛闭起来了，他受不了了。那个智光和尚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障碍，自始至终谈笑风生，了不住心啊，这些一群美色当前啊，视而不见，听那个。这些宫女的声音啊，啊，像我们讲的，像那鸟那个黄莺出谷这样，他一样听，也一样了不动心。可是这个仙人呢，听到最后脸色铁青了，最后呢，爬起衣服，赶快就往外冲了，再不冲就要破功了，对不对？所以啊，你看这就是不能长生于菩提啊。智光和尚就是长生于菩提，在那个境界里面。他都了不动心了，所以能够长生于菩提者，那就是烦恼即菩提以上了，最起码要做到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啊，或者是做到生死涅槃平等无二，即生死即涅槃。当然最圆满是既无生死可了，也无涅槃可证了啊。为什么他证了？如来藏妙真如性嘛，他本是像空寂的凌空性而已啊，啊，那怎么有什么生死，有什么？什么涅槃，没有这一回事的啊。所以这一种人才是真正长生于菩提者，他的任何境界都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连这一句话也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二圣人他不行，他碰到激烈的环境的时候他会动心的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别教三贤位，哎，这几面都有进进退退哦，一直到原教初诸位以上，好了，念不退，得到念不退啊，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所以啊，能够长生于菩提者，最起码要做到原教初诸菩萨以上，或者是别教初地以上，破根本无明，才能够长生于菩提。为什么他三不退？他的任何境界。都一样了不住心，为什么他分正常寂光土，这样的菩萨才行呢、啊？他是叫长生以菩提，怎么样呢？为什么如何呢？诗云：“行者止也，声闻人但能断三界见修，以离烦恼啊。”那黄檗禅师回答道：“这个行就止嘛，啊，这个止身上的止，我们这四大的止嘛。”那声闻人呢，他断三界的见修，见修就修后就思后啊，见后大家晓得五邪见，身见、边见、见即见、戒禁即见，还有邪见，这五邪见，思后就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啊。声闻圣阿罗汉断72品见后，三界见后，以及断81品三界的思后，所以他不在三界受身，所以他能够行者止也，他不在三界受身。所以我们看到阿罗汉有三个名称，一个叫做沙劫啊，第二就是应供，第三是无生啊。你看那个第一个沙劫是沙烦恼劫，第二应供，他可以让啊，他可以堪受人天的供养啊，天人师堪受人天的供养。第三是无声，他无声不是像十教菩萨的证无声法忍，明心见性证无声法忍，他不是啊。如果明心见性证无声法忍，那个就是常以菩提了。他那个无声是不在三界轮回受身，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无声是不在三界受身，所以呢，他能断三界见思而后以离烦恼，不在三界受身。所以他这个常行于三界，这个行是止也，所以在三界里面你找不到他，他灰身泯智，不在三界受身啊，而不能 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现身就不是现身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啊，都做不到这一点啊。那底下又说明了，不能常以菩提，故还被魔王以菩提中捉得啊，以临终宴坐还成维系见菩提心也。那不能常以菩提，为什么？他内心有涅槃跟生死的差别啊，啊，还有烦恼跟菩提的差别啊，所以他有这两样的差别，所以他厌生死而去涅槃，所以他内心偏于偏真，我们叫偏真，偏爱于这涅槃极尽，偏爱于这极尽的境界啊，他不喜欢在人情里面，他能够住于山林，乃至于今年你也不来到我们这个繁华的世间，他都很乐在那个山林极尽的境界里面。那有的人呢、啊，这个要到山林里面住个一天、两天、三天还可以，第四天以后他就觉得很无聊，太无聊了。这个一切的生活都要靠自己，菜也要自己种，衣服要自己洗啊。这个如果有时候还要碰到蛇啊，我们不要看住在山里面好像很简单，不容易啊，真的一个人能够住山也相当不容易，一切生活靠自己啊，那靠自己、啊、没有的东西啊，像古代那个阿罗汉所住的那个深山啊，那深山里面啊，那你看衣服破了怎么办，用东西坏了怎么办，那都要自己去想办法的。所以以前我听光宗法师，他以前住在阿里山的深山，他说住山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往往有时候一睡觉看到那个墙壁上冒出一个蛇的头出来了，蛇啊，有时候晚上一不小心就看到蛇在那里钻来钻去啊，啊，一到深山晚上的时候啊，有些奇奇怪怪的声音，都是一些虫啊、鸣啊。那些动物啊叫的声音有时候很凄厉，会让你觉得很害怕，稀里沙啦的声音有时候很恐怖的啊！一碰到台风的时候那一定更吓人，你看他住在那里，安住在里面也很不容易啊。所以像阿罗汉他说能静不能动啊，在修学这个过程，所以他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那我们凡夫啊很多都是什么能动不能静 啊，所以你不要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想，哎呀，我要是老了，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去找一个地方人烟稀少的地方，去那里自己做农夫啊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很多的公务人员呐、啊，还没有退休以前就急啊，急些钱呢。有些生意人也一样，急些钱呢、啊，到山上去买地、啊，他准备老了的时候去那里盖个茅草茅屋，在那里耕田做做物匠，以示国捷。我看没有一个人去，为什么？受不了，太无聊了，都赶回来了。都跑回来，住山不容易，所以啊，有的一般我们的素食人的，有的是能动不能静，有的是能静不能动啊。那动久又失静，那静久又失动，我们就是在这个矛盾的现象，相对两端里面矛盾。那阿罗汉是比较偏向于能静不能动的这方面的，所以你看他偏向于乐于极尽涅槃，所以他内心有住这个涅槃极尽。所以他住涅槃的东西，那就有力量，有了形象了。所以他就，哈、啊，这个不能尝试不能，所以被魔王以菩提中捉得啊，所以就被在这个魔王啊，在菩提的抓到了。为什么这菩提抓到了呢？这个魔是折磨你的意思，所以他从空出假的时候啊，好，他碰到那个激烈的境界的时候，就有折磨了。魔是折磨了。那个折磨就来折磨你了啊！碰到轮刀上阵的时候，激烈环境非常激烈的时候，会起维系的称心就出来了。那个称心就被魔王捉住了。所以啊，有一次舍利弗啊，他说啊，有一次佛陀啊在讲大乘佛法啊，佛陀开示佛法法要，大家都听到感动的不得了。舍利弗就在当下发了一个大愿，我无论如何我就行菩萨道，勇猛精进。今天听了佛陀的开示，我等一下开始我就立刻行菩萨道。我深深的记得，再怎样再苦 抛头颅洒热血，要我的生命千刀万剐，我都要行菩萨道，下了很重的愿了。好了，佛陀他心痛，不错不错。下了课以后啊，下课了，舍利弗走到外面，哎呀，看那个老婆婆在那里哭啊，哭得很伤心啊，大家都围了围了围了围了围了，很多人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哎，那舍利弗一看，哎，这是谁啊？他就赶快去，哦，一个老婆婆啊，啊，哎，老婆婆啊，那老婆婆啊，一看到出家人啊，太好了，出家人大慈大悲，哎呀，我好可怜啊。他说什么可怜啊？他说一个独子生病啊，啊，要一个活人的眼睛啊，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了，啊，要一个活人的眼睛啊，啊，那这一些人呢、啊，他都不没有一个人肯布施给我，围了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个人肯布施给我，我一个独子，他马上就要走啦，要离开告别这个世间，我老了没有人照顾我怎么办？说只要有一个活人眼睛啊，当药引他就可以好了，他就差一个活人眼睛了。啊，你是出家人呐、啊，啊，你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终于让我看到了出家人大慈大悲的。哎呦，妈，那呀那呢，刚好发了一个大愿，就马上碰到这种场面了，真的倒霉呀、啊！这怎么碰到这样的？好吧，你挖一点，好了，这个给你。哎呀，哎呀。你错了，我没有跟你讲，你怎么挖到左眼了，对不对？要右眼才行啊，你怎么挖到左眼？这惨了惨了，没有用了，我还没有讲完你就挖了。他是鼓起勇气马上挖一个，你知道没有问清楚，哎呀，糟糕了，哎呀，有了，哎呀，你大慈大悲啊，没办法 啊和尚啊，你大慈大悲啊，哎呀，这个要右眼，哎呀，啊，他的终止了。好了，我既然刚才花过了千刀万剐都要行菩萨的，好了，就再挖给他，对不对？再挖给他啊，挖给他，他哪了？他都看不到了啊，舍利弗都看不到了。那个老太婆哪了？问那么奇怪呢？你们出家人呢？这个眼睛怎么会这么新，这么臭了？哎呀，放在地上，砰，把它踩破了。接下来他生气起来，看啊，众生怎么这么难度？我这样的给你了，哦，他呢稍微那个生气起来，那个念头稍微一起来的话。哈哈哈，佛现身了，那旁边那一些都是他那些师兄弟变现出来的，阿罗汉师兄弟变现出来的。哎呀，菩萨道，菩萨心难化，勇猛心刹那可以长眼睛碰到这个境界，哎呀，就垮了。这个就是被魔王于菩提中抓得，就被他抓得了，嗔恚心又生气又起来了啊，他觉得。那个释迦牟尼佛一现身，还有他这些师兄弟一现身，哎呀，他非常的羞愧啊！刚才发的那个大愿，怎么碰到这个境界，马上就动心了，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被魔王在菩提中又抓到了啊！所以以临终宴坐还成维系见菩提心理啊！啊，即使说你在临终宴坐啊，你看以前那个舍利弗在临终宴坐，哎，被维摩诘居士磕，为什么呢？他坐在那里，还有维系的那个偏向涅槃，偏向那个极静的那个心，那个极静的心也是一种很维系的心念啊，也是一个维系的心念呢、啊。所以还成维系见菩提心理，还是那个维系的心念在，不是真正做到了一贫如水的心境，还是有那维系的心境。所以即使你证了阿罗汉果，哈、啊，他的心还是很维系的，这个那个心念还是有。那心念就是三系相，啊，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所以阿罗汉没有破四因，他所看到。那个涅槃极尽的相是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而不是真正的清净真如。如果清净的真如，那这是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这个时候才是能够长生于菩提。它哪里都一样，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三空即的色，三界就是实相，三界就是一真法界。啊，这才是能够长生菩提啊，而凡尘维系见菩提心理啊。那菩萨人以三界菩提决定不舍不弃啊。啊，那菩萨这个是指十教菩萨，十教菩萨人以三界，三界的烦恼嘛，菩提就是决嘛，在菩提烦恼决定不舍不弃，就绝不动心啊啊。 所以这菩萨是不住无为啊，哈，也不尽有为，他在烦恼菩提中了不动心，他的任何境界都是如如不动不取相，是无烦恼可舍，也无菩提可取呀、啊。无烦恼可舍，也无菩提可证啊！啊，那这是实教菩萨真做到。为什么？他只是一心的体用，随顺这一心，无所住的心，无所依止的心，遇到了缘，从他心里自己流露出来的妙用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他自己的妙用，完全是率性的、率乎你清净心自然的妙用，所以。我常说一接触就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四字菩提前面的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一明白了以后就有它最圆满的真实作用，那这个就是尘所作住啊，尘所作住前五识变的啊，我们眼耳鼻舌身变出来的身视线口说法意见机，这样的普度众生呢、啊，所以他能够在三界中啊，三界就是烦恼，这个菩提决定不取不舍啊，啊，所以他这个不舍烦恼不取菩提，完全是随顺一心的妙用。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好像是烦恼相，这个好像智慧相，这个好像是善，这个好像是恶，对实教菩萨来讲完全都是真理。为什么？他正道这样的境界，通身都化为真理啊！一切运作都跟真理相应了，都跟无上妙道相应了。所以《金刚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一切法都是佛法，佛是觉也。这我们日用平常所看到的这些啊，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种种运作，其实都是无上菩提法，都是佛法，都是觉法。但是我们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人长六出，把它分成善恶好坏美丑的这些相待之法，有了这相待之法，我们就不能超越三界生死了啊！所以菩萨人以三界菩提决定不取不舍，那不取故七大宗米他不得啊，不取故啊，所以他不着相，他不取这烦恼的相，所以这七大地水火风空根是米他不夺啊！啊，因为你着了相了，那就有了心念的相了，那就会被这些啊死神把你看到了，心念一动就会被看到了。以前南泉普愿禅师啊，他要到一个村庄去啊，那他这个。一到了那个村庄的那个边缘啊，那个道路边，那还没有到那个村庄的那个市中心，哦，一群村民啊在路边迎接啊，迎接了以后入了村庄，马上哦席开好几桌，这些啊佛弟子都来很亲切的招呼他。哎，南泉普愿禅师奇怪呢啊。你们都有神通啊，就他心通或是天眼通呢啊，我怎么来这里也没有告诉你，你们怎么通通知道了啊，通通准备好了接待的事宜呢？他那很好奇说，哎，你们是不是有了什么高人，或者我来了你们都怎么知道了？他说，哎呀，师父啊，昨天晚上土地公来跟我们讲啊，说你今天要来了，所以我们赶紧准备加工制造啊，迎接你来啊！哎，这个南泉禅师，哎呀，我修行不得力啊！昨天起心动念被土地公看到了，所以你看你这心念一动，一动心，哈、啊，一动心，你就被人家看到了，被看到了就被他抓到了，被抓住了。所以你看七大宗就被抓到了啊！所以以前。大家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公案我一下啊，那个详细的名称我记不得了，但是大意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幻身，就是印度来的出家人啊，人家说他有宿命通、他心通啊。那时候中国的一位国师，很有名的国师啊，叫什么 上下我一下记不起来，有国师啊。那皇上啊，对这位印度来的高僧呢、啊，很赞许，就请求国师跟他较量较量啊。皇上也是很好奇啊，跟他较量一下。好啊，那就国师就问这位梵僧呢、啊，印度来的高僧呢、啊，听说你有宿命通，有天眼通，嗯，他说不敢不敢，他说好，那你看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哦，这个印度来的梵僧就说，哦，原来你去看风景了，好漂亮的山水风景哦，这左下被看到了，对不对？好、哦、好，那现在呢，哦，结果梵僧就说，哎呀，原来啊，那国师也是看人家在耍猴戏啊，对不对？你已经跑到哪个什么公园啊，旁边有个桥啊，九曲桥啊，那附近啊，啊，有人在耍猴戏啊，哎，国师你也会跑去看猴戏啊。哦，好，再来，哎，入，好、哦，再一入定，好了，这个也烦恼不起，也不舍，哎，一切不起。这个菩提也不舍烦恼，一心清净，了不住心了。他在问，这个梵僧，那现在我在哪里呀、啊？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怎么找？这奇怪呢？怎么找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为什么他会找不到呢？因为他跟他有界限嘛，不是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不隔毫端嘛。那如果是没有界限，可见这位印度来的梵僧呢、啊，他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嘛。如果真正的明心见性的人，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如果是做到这样啊，他问他说：“我现在在哪里？”他说：“哎，你在我的眼睛里面，对不对？为什么打成一片嘛？你在我的鼻孔里面嘛？三世诸佛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黏在一起的，他就会哎呦，原来你在我的眼睛里面的，这就对了。他一看，因为他有界限嘛，他完全是以神通定力的神通，所以有界限，不能打成一片的啊。所以这就不是真正的高僧嘛。所以这个国师说：“你这个野狐禅呐、啊，呵斥他不是真功夫，是定感得的神通，不是自信通。如果是自信通达，那一定了解，一定知道，自他是没有。”啊，没有间隔啊，所以我们都活在十方诸佛的心里面，啊，十方诸佛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呢，我们看不到，佛看到了，所以为什么佛在啊，他一心中看到无量法界的众生若干种心悉知悉见，为什么都是他跟他连在一起嘛？那这位印度来的出家人啊，他就是没有这个功夫了。所以他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不起故七大众觅他不得，在地水火风空根室里面你就找不到他啊，就好像刚才我举的例子，一动心就被人家找到了，就像刚才我举的南泉禅师一样，一动心就土地公把他看到了啊。那不舍故外魔也觅他不得啊啊。那这个在这个。三界烦恼菩提不舍不尽无为啊，不住无为不尽有为，完全能够称性即体即用，所以对一切法也不舍，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但是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他在任何境界都得大自在，因此魔王也迷他不得啊。这魔王不是说啊，头上有长两个角啊，牙齿嘴巴一张开有两个獠牙，青面獠牙，那个魔王，那个魔是折磨你的意思。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魔王也折磨不了你了。你哪一次都是自在，没有一处不是安乐解脱。你做到这一点，真的时时是好日啊，时时都是快乐无忧啊，那真是自在人啊。啊，如但凝者一法印子早成矣啊，印者有即六道四身闻出啊，印者空即无限 无相文献了。所以啊，你的心假如依着一法，凝着一法就依止，你有所依靠了，依靠了一法了，已经就做印了。那我们依靠的东西是太多了，真的我们依靠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我们打掉这个又来了这个，我们啊有这个财色名食睡，还有种种奢求啊，吃得好穿得好，还要有财富，还要亲情啊，种种奢求啊啊，贪心不足啊，所以我们依着东西不是只有一样而已啊，所以我们依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古人修行比较容易？因为古时候啊，他们环境比较简单，物欲没有像物质的享受没有像现在这么充裕。现在真的是有钱人要什么有什么啊，包括有钱人都可以坐到外太空去，对不对？听说坐一趟外太空要好几千万美金啊！哎，这个我们今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啊，登出来了。我看到我们的蔡家他有77亿美金啊，他财务有77亿美金。还有第二个就是那个啊，郭先生郭台铭先生，他有60几亿美金啊，那最少了都有10几亿的美金。那坐一趟到外太空也不过2000万美金，他们都会坐上去的，对不对？有钱可以到外太空去旅行。所以现在的人就是变成物欲太多，想的东西太多了。那古代呢，皇帝都是坐马车，对不对？夏天还没有冷气吹，要用两个人啊，两个宫女用了扇子在那里给他扇。你看我们那个天公庙啦，玉皇大帝也旁边两个扇，两个站了两个天女，两个扇子站在旁边给他扇。我看了这个玉皇大帝呀、啊，都没有冷气，对不对？我们这里都有冷气吹啊，对不对？而且还是婚礼式的，更舒服。你看，所以现在你只要有钱，就会积极的享受啊。所以我今天人家在谈到我们这不动产的价格，以前听说那个地宝大厦一平啊，他推出100万，事实上只有卖80几万。听说最近200万，嗯，一户100多平的房子2亿，还是有人买。对，所以为什么你的贪欲就不能断了啊？如果你心一直往外去追求的话，你就很难修道啊，就很难修。所以你硬着于这世间的油啊，那硬子着成泥啊。那如果你硬着于己的清净啊，像四禅，你取着禅悦。好了，这四禅天人也印着于有，它是取着于清净。如果是四空天人，你印着于空啊，那也变成了有了啊，变成这个四空天人也出不了三界。如果你印着于涅槃极境，好了，你不能成就菩提啊，你都在涅槃坑，为涅槃所困了 啊，不能真正叫做率性之谓道 啊。所以虽然阿罗汉啊，他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但是也只是得个正觉位，不是真正叫做正等正觉。唯有十教菩萨才叫正等正觉，与诸佛如来一样的智慧。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开佛眼，正佛种智，跟佛的智慧一样，一位即一切位，这才是啊所得的才是正等正觉。所以你要是心里有所依着一法，我们是依着最初的啊，异界是依着最初的，那色界哎是轻一点，无色界就更轻一点，声闻圣缘觉圣那就更淡更淡了，但是它依着于涅槃。那全教菩萨依着于中观，那就更维系的，但是也是不能明心见性入佛之见的。所以你要是稍稍有所依执于，依着有，那就是六道四声闻出了，闻是闻相，就相状就跑出来了啊。六道四声，这个闻相就出来了。印着空，这里的空是涅槃极境的空，那就是无相之相，还是有相，无相之相，那就是阿罗汉的这个灰身泯智啊所见的那个法界是涅槃极境的一个相，那是 第八识的相分，它还虽然叫无限文相，但是有个涅槃极尽的相也印出来了啊。所以为什么古代的禅师你跟他勤罚，他不要给你医治，有的用棒，有的用喝啊，有的用这奇特的习惯，有的用嘴巴不讲啊，用打地的啊，有的指天，有的指地啊，奇形怪状多得很啊，对不对啊？有种种的方法，目的就是叫你能够不依止于一法，直下见到你自己清净的自信。他就用这种方法，像我们刚介绍完的大珠和尚去问马祖禅师一样，马祖禅师不跟他讲佛法，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你来求什么佛法？自家宝藏不看着东这个弃家出走是干什么的？他什么是我自家宝藏呢？现在你听得清清楚楚，问得这么圆满的，这个就是你的自家宝藏。像现在诸位大德自家宝藏也正在体闻的作用啊，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都是我们的自家宝藏啊。对了，大诸和尚一听一念直下承担，不异于一物，欢喜踊跃，那真的是上根立志啊！上根立志也是在九心大乘。我们现在九心心地法门，对于这个道理我们也渐渐体会了。现在大家主要把你的心弄平就可以了，不要让它再起波涛，大家多用点功让它平平静，遇到了境界让它不起波涛，不起情事，你慢慢就能够入境界，就能够证果的啊。因为道理你知道了，道理知道了，但是我们遇境界遇到了顺利境界，还是这位魔王从菩提中抓到。为什么？他起心动念嘛，攀缘嘛，生烦恼，就被魔王抓到了。现在你就要把它弄平就好了。但是怎么去弄平它啊？又要靠我们平时在二楼在三楼所讲的那个道理，知道无声，知道法界的梦幻虚假无声，就是你一心三地里眼前的境界梦幻虚假，用这个无声空的道理来扫除我们的攀缘心。等到你根尘接触，心平气和安详自在的时候，你看大乘经典清清楚楚，就像你自己啊，你自己的心境无二无别，那你这慢慢契入正果的境界了。所以啊，这个黄檗禅师说，如今但决定不应着一切物哈，如今但知决定不应着一切物，此应为虚空不一不二啊！啊，这个空本不空，应本不有啊！十方虚空世界，诸佛出世如见电光一般啊！所以黄檗禅师接着又跟接位行者开示道，他告诉他：你不要应着物。他虽然不是用棒或者用喝啊，叫他直下承担，但是他还是苦口婆心叫他告诉他，你不要去外面取法，不要去着法啊，叫你修清净你都抓着清净，叫你修这个不执着你就抓一个不执着，叫你修不动心你抓这个不动啊，那你这个不动是不动，那是无情无佛种，要知道你根尘都有多动，但是在境界中扫除情事，叫你的真心不动，第一不动，这是最重要的。